各位师长，各位贵宾，仙乐师雪庐老人，简称学宫，在抗战时期就担任奉祀官府主任秘书。那时候奉祀官是垂拱的令祖父孔尚拱，学宫深受上宫的礼遇，二宫情谊非常深厚。今者学宫事迹已经30周年，特在今年举办雪庐老人学艺道风叙述论坛，后学徐兴民应要在此家简述雪庐老人国学大旨，甚感荣幸。但以学识浅薄，或有叙述错误之处，敬请诸位大师以及诸位老前辈加以指正。国学是教人做圣人的这个学问，儒学五经皆是记载这门学问，求其要义就是开悟自性。此性人人本有，所以又叫做本性。凭这本性，人家可以作圣。雪庐老人毕生弘道，可知他老人家通达无尽，传承有资。醒民自知所学甚浅，不能叙述学宫所弘的无尽大旨，只好依据《周易》与《诗经》六书其一。《周易·系辞传》说，古者包西施之望天下也，仰在观象于天，伏在观法于地，于是始作八卦。八卦是三卦，重置为六卦，再有64卦，每卦六爻，合至再有384爻。这些卦爻有体有用，体是人人本有，即是人人皆有的本性。用是功用，由体发起，依这功用可以了解万事万物变化之道，更能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。伏羲氏所做的卦爻没有文字解说，卦爻所含的本体也没有名称。到了周家，周文王以文字记在卦下，记在每卦之下，叫做卦辞。文王之子周公以文字 系在美有之下，叫做有词。后来孔夫子做周易系辞传说，亦有太极是圣良矣。太极就是至圣先师替本心取的名称，由这名称可以启发学艺者觉悟本心，悟了以后修正，正到圆满之地，就成圣人。《论语·家养护篇》记载：“子曰，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学共一，体相用，三部分解释本性。体就是《系辞传》所说的寂然不动之体，相呢就是《系辞传》所说的在天成相，在地成形，以及64卦卦辞、爻辞、探传、象传，皆是相。用就是作用。《系辞传》说：“贤诸人，藏诸用，贤藏。”这两个字啊，皆是作用。由此可知，雪路老人确实神通周易之道。那么《礼记·中庸篇》开宗明义就说：“天命之为性，率性之为道，修道之为教。”这里所说的性，就是学做圣人的根本，又是教育的根本。然而此性，很多大儒都不能解说清楚。孟子说性善，荀子说性恶，杨雄说性呢善恶混，三位大儒如此说性，其余那些小儒他们的说法可想而知。且看学路老人，他老人家在引易经的系辞传解释本性呢，由体相用，这个解释之后接着就说体与相皆没有善恶。那么例如我们的身体是善呢还是恶呢，都不是啊。只有用身体做善事才是善，用身体做恶事才是恶啊。所以用才有善恶。学宫如此辨别，可说是一扫诸儒之污啊。中华文化由此可以大放光明，学宫在文化上的贡献可以说是功德不可思议。上述语典，那么舜帝就说了：“师言之，师言国风官居篇。”那个序文就说了：“师者，智之所知也，在心为之， 发言为师。那么这是时间国风关系关系篇里讲的这几句话。那么关系是国风周南第一篇的诗。那么关鸠啊，关鸠鸟就是关鸠，关鸠鸟叫出那个关关和气的声音，形起了这一篇诗的要义，一正无论开端的夫妇之伦，夫妇一伦既正，就像雎鸠那样，兄慈良性，其情感既正又和。夫妇之伦正了，在诸人皆得其正。自虞舜到毛衡所著的《诗经》，都是言之啊。知就是孔夫子所说至于道，那么至于道的知，学公讲《论语》的时候啊，讲到至于道这一章，就说这道是指本性而言。那么由此可以知道，诗是由本性发出的文化文章的精华，是圣人的艺术教育，最能感动人心。诗是我们这古老国家灵性之文，我们这古老之国可以称为诗教之国。那么儒学原来有点，后来乐经呢散失了，只有五经。以上所举的易经、诗经是五经中的两部经。其他呢还有书经、礼经、春秋这三部经，皆是国学的重要的经典。除此以外，又有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也是国学中的重要的经籍。学了老人在台中讲授儒经数十年，深感今人呢、就是今天这个一般人无缘全读五经，所以在晚年创办《论语》讲习班，包这个班呢是招收各界有志之士，包括各级学校的老师入班学习，两年为期。论语记载孔夫子的言语，是一部经书。孔夫子论学的时候往往引证诸经以成其说，例如论语为政篇记载，或为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啊。子曰：书云，孝乎为孝，友于兄弟，食于友政，食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。那么《论语》八一篇有记载，子曰：冠居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再有阳货篇里面又说：子谓伯鱼曰： 如昔如为周南少南一乎？人而不为周南少南，岂有正巧面而立也与？如此嬴政、尚书等等还是很多的。那么现在只举以上的这几种，其他的不要多举了。所以学习《论语》啊，也可以学到诸经的要义。学共举办《论语》讲习班，以此弘扬固有文化，可以说是功德无量。学共为《论语》班学员讲授《论语》的时候啊，屡次劝告学员们要注重学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诗含多义，需有悟性才能领悟很多的含义。学诗可以开悟，能够帮助领悟内典儒经。那么谢公常曾经告诉学员，大家有兴趣学习作诗，那当然很好，如果不想作诗也要读诵。那么那个有时间能读诵几首诗，这就很好，这样对于大家学道弘道有很大的帮助。另外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讲，也就是观经了，他说世现作佛，世现是佛。那么这两句话是观经里说的非常重要。儒经中的诗经最重要的意义啊，就是诗言志，志在心中，就是心法。也可以说，仿照观见所讲的，世现作声，世现是佛。那么这样看起来，真学问呢，无论是学佛学儒，皆是一心贯通无碍。学共了解一师施政，就用在政治上面，就是为政以德。一师施教，拿这个师来呀用在教育方面，就能教人明心见性。那么学共虽然在耄耋之年呢，有在中兴大学、东海大学、敬业女子文理学院这些院校里面教师，这就犹如孔夫子啊，诲人不倦。那么学宫不但教师啊，他老人家教师是不倦的，就是诲人不倦的意思啊。那么最是令人赞叹的呀，就是作诗。学宫作诗啊，从少年在家乡济南就做了很多诗。 后来在抗战时期呀、啊，以及胜利之后，在南京，啊，以及迁居到台中，在台中市，他老人家随时随地都在做事。他少年的时候在济南做的事啊，有很多。那些是有很多不满意日本人在山东租界的工作啊，在租界上啊作威作福，反对啊学工做的事啊，反对日本人呢、啊、那种这个作威作福的那种那种这个那种状况啊，所以协工反对日本的这个词句很多。到了抗战发生时，协工随着孔凤寺官府迁到四川，在沦陷区的，就是山东是沦陷区的，学工的家属恐怕遭遇日本的军队啊陷害，就把那些尸焚烧掉，免得有灾祸。那么烧之后剩下一些少数的尸，就是后来收在这个学鲁诗集上册里面。那么学工自己提呀、啊、提的叫做这个咸鱼稿。这个稿啊，在与其在其他的随时随地所做的这个诗啊，一并收在学鲁诗集之中，分为上下两册。学鲁诗集里面有古体诗，有近体诗，有兴冠全约。那么这些诗啊，我们要深入的研究，研究学工这些诗的这个义理，那就有什么呢？从学工诗集里面就会发现，学工的诗啊，有苦集灭道的内蕴。苦就是我们人在世间呢、啊，所受的痛苦多得很呢、啊。这苦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自己招感积了，有很多原因召集来的，叫集。那么这个苦集呀、啊，在一般的诗人，就拿唐朝的那些大诗人来讲，他们了解，但是啊，灭道他们没有办法。灭道就是把这个苦集呀、啊，把它灭掉。你灭这个苦集用什么方法呢？有方法，那就道啊，修道啊。所以这个灭苦这个集把它灭掉的话，灭了就成功了。苦集灭了以后，那世间没有一切苦了。那么这个方法必须修道，不修道是办不到的。所以灭道这两种这个这两种的道理啊，唐朝的诗人，唐朝以前的诗人都没有办法的，都办不到的。 这个唯有雪路老人他的诗有灭道这个这种办法。那么这是学贡诗的啊独特的地方啊，所谓独特的地方呢，前人没有有这个办法的，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学贡的诗啊，有兴趣的读诵学贡诗啊，可以啊参啊参就等于那个佛家的禅宗啊，就参究，好好的参究。学流诗集里边的诗多的，我们没办法来计算有多少首啊。现在只举出具有代表性的几首诗在后面。那么我现在就举出几首啊行这个诗了。那么第一就是说学路老人在古观呢，在古观观瀑布记二首，第一首宛转飞涛落九海，九盖啊从教人世西尘埃，都清流不受遮拦力，万叠峰峦两臂开。第二首千山化作万重山，浙江团命去复还，第四中分天微裂，长虹挂在半云间。学里老人观察瀑布，高山大地呀、啊，好像是两臂分开，但观天空啊，从来没有分裂的。世间事情呢，有分，在理上面讲呢，说实在是没有分的。那么这个由世间这个超越到出世间，必须去除两边的执着，而要修中道，修中道才能成就圣人。第二首呢，狗续年送狗，去年就是这个属于狗的了，叫送狗。忠信慢谦虚，世间为必增，康密坏患主，风雪误拆门，临父难留守，家亡不独存，飞身天上后，善继有儿孙。那么那个学路老人看到啊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，有很多人呢忘恩负义，甚至于父母之恩也不想到要去报答的。这样看起来，我们这个人呢还不如狗啊。那么虽然这样比喻人不如狗，但是学了老人这篇诗我们大家去看一看，它是温柔敦厚的。那么再看看这个下面这个学贡自己做的这一篇诗，叫做海桥寒诗。 去过八千里，魂断魂三十年，愿将沧海水，今夕变苍天。驱走香尘里，追寻祖龙前，无穷游子泪，荡酒雷冲泉。这首诗啊，是讲这孝道的呀、孝道的要不要忘本呢、海桥，诗的题目叫海桥，海桥只是台湾，台湾大海之中啊，台湾是个岛，就是台湾就是海桥了。那么汉时呢，古时候寒食节的时候啊，有祭祀，有祭祀的时候啊，慢慢就变成祭祖了。那么这是的意思，孝子离开了故国啊，八千里路，已经呢有三十年了，每年都不能够回到故乡祭祖啊，这样这个孝子这个魂呢 悲伤到欲断，将要这个断了啊，欲断就是那个唐朝诗人讲的路上行人欲断魂呢。世间的沧海可以变成桑田，这就是说大海可以变为陆地。那么沧海变成桑田呢，必须经过长久的时间，那么再可以变化的。但是雪露老人呢，他这个孝子啊，这个心愿呢，他就说就在今夕，就在今天这个晚上，把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水呀、变成陆地，变成陆地呀、就是变成桑田了。这样呢，那个雪露啊，结果雪露老人呢，就可以赶快的走回到家乡，走在家乡那个尘土里面呢，那么就是拜在这个祖坟前面，这个心呢、孝子之心呢、就如同拿这个针呢、刺到这个心，就是锥心啊，拜在祖坟这个坟墓之前呢，心就像锥心那样痛苦。断魂三十年，游子之泪是无穷的呀。那么现在，那么拜祖坟祖宗之父这个坟墓了，拜祖宗又要拿酒来洒在这个坟墓之前呢。他就是没有酒，就把这个眼泪呀、流，从三十年以来就是流这个眼泪呀、是流这个流越流越多，无穷之泪，把这个无穷之泪呀、雷冲泉，雷是什么呢？就把这个酒啊洒在祖坟之前，就是祭祖，就是要把这个酒啊洒在这个坟墓之前呢，这叫雷酒啊。那么雪露老人他就把这个泪啊洒在祖坟之前，这个泪是无穷的呀。普通人这个泪这个酒啊，一杯酒洒在地上， 怎么能够到这九界呢？所以古人的诗叫呢，一滴何曾到九泉呢？那雪宫这个泪是无穷的呀，它洒在这个足缝之间呢，可以到达，今夕变苍天，也可以变成苍天，无穷的这个泪可以造荒界，这个是怎么办得到呢？办得，这是学宫那个不忘根本，孝子的大孝之心，大孝终身莫父母的大孝之心所感应到的呀。那么这个过学要成就圣人之道啊，就是孝是第一，孝为根本。例如唐尧虞舜的时候，虞舜就是以大孝成就圣人的。那么我们读了学宫这一首诗啊，就了解学宫是大孝子啊。大孝子就是孝心，就是从哪出来的？就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。孝心从本性里出来的话，它可以感动一切，沧海可以变成这个沧海可以变成桑田，今夕就能变得到啊。那么这是孝心感动的呀。我们得了这一篇诗，我们就知道雪露老人呢不是普通的，是孝子啊，是大孝子啊。那么说到这里啊，这个说的啊，这个不成章法，还请各位师长、各位贵宾多加以指教。